累积。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运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来说话。主，恩待我们下面的这段时间，主也真是看顾保守你不配的器皿，主洁净孩子，主让我们无论说的听的，主都被圣灵同一个灵来感动。主，当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灵。亲爱的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你向我们扬脸，你向我们施恩。孩子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一个多月以前因着教会的一些事情，然后教会我们有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呼召，就是或者呼吁说，我们教会我们要来追求圣洁，来教会要弟兄姐妹来追求圣洁。然后当时就有一个负担，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追求圣洁，什么是圣洁。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圣洁这个事情上，我们把它的理解就是理解的比较狭隘了一点，就好像圣洁就是不做一些显而易见的违背神律法的事情，那就是圣洁。但是事实上，神的心意当时就觉得好像神的心意是有更深的心意在这个里面，就是说神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说让这些他就跟他的百姓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神在启示录最后讲到，当心腹装饰好了来预备迎接我们主的时候，这个心腹是什么呢？是以圣洁的装饰为一的。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来，这是这个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在这个在这个光照下，我们来看所谓神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在讲的一系列的信息当中，一个主题的经文实际上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直在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这次的经文讲到什么呢？这次的经文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败，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神在神的心意当中要我们成为圣洁，不光是说脱离是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包括我们说显而易见的这些违背神的诫命的，无论是在我们行为上，我们言语上，那些得罪犯罪得罪神的这些情欲上的败坏以外，更要紧的一点是说，有它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意义是说什么呢？是说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将这样的事情赐给我们，也将这样的应许赐给我们，是说让我们说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 换句话说，在更积极的方面说，圣洁不光是说不做那一些不生命当中没有那些犯不做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事情，更要紧的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是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要渐渐的成型在我们里面。或者用圣经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来说，就是说要我们的生命能够磨成有神儿子的样式。我们生命可以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所以呢，我有这样的负担，是说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追求圣洁。我们前面两次讲了，前面两次，第一次我们讲了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罪悔改，追求圣洁的方面就是认罪悔改。我们讲到就是说既然圣洁是什么呢？既然圣洁是以神的性情有份，要以神的性情有份呢，我们就要与神有交通，就要与神有交通。那我们讲到的这个认罪悔改，就不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的那个认罪悔改，而是在我们生命长进当中、生命经历当中所讲的这个认罪悔改。因为当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有交通的时候呢，实际上所谓与神有交通，就是我们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向神祷告、敬拜神，所有这些让我们来明白神的性情，明白神的性情，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来工作，让我们来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不可避免的来阻了成为我们跟神的交通的一个拦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要恢复与神的交通，我们要恢复与神的交通，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在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上，必须非常认真的来对待。所以我们第一次讲的就是说，追求圣洁。我们第一讲的是认罪悔改，讲的是认罪悔改，因为这世界上。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说我们会不会犯罪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约翰一书讲到，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他就是在我们与神交通、弟兄姐妹彼此交通的这个背景下讲的。所以这个根本讲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我们生命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的认罪悔改，而是我们生命长进当中的不断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来对付，以至于我们常常可以怎么样恢复与主的交通，恢复与主的交通，然后让我们来明白神的性情。我们经常听地质学家在讲这个加州的地震，对吧？你听他们讲加州的地震的时候，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何时才能发生？就是肯定会发生的。这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也一样，不是我们会不会犯罪，而是什么？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与神的交通，这个罪就成为我们与神的交通的拦阻。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恢复与神的交通，才是我们追求圣洁的一个最一开始要做的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要警醒注意的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第二个我们分享的，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追求圣洁呢是怎么样的？是我们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我们借着诗篇第一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人的话，或者是我们这个全人，或者是受什么呢？受世界、受我们的文化，或者受我们的肉体来影响、来支配、来改变，或者我们有神的话来做督责、做教导、做规正，我们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所以呢，在这里诗篇第一篇让我们看到的一点是说，当我们要追求圣洁、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一个全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淫，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一点的时候，上次我们讲到更多的看到一点的时候，神的律法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得以成全，救恩当中得以成全。所以呢，当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时候，实际上在新约当中的光景就是说，我们这些人 不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就我们本性来说不能够成为义人，但是那位义者耶稣呢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可以像诗篇第一篇里讲到的那样，怎么样，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的生命可以连于什么，连于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的源泉，连于耶稣基督活水的源泉，以至于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在我们里面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追求圣洁。那今天呢我想啊，我们来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最后的一篇，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追求圣洁呢，我们你看你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到题目的中心是说与什么呢，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如果我上次就开玩笑，我是讲到第一个是讲认罪悔改，第二个讲神的话语读经祷告，然后第三个一定是讲祷啊读经，第三个一定是讲祷告，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不光是讲祷告，有更多的一些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地方。我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在这里，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这个追求在这里追求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与同那清醒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啊，我想有一些有一些方面，我想我们先来看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第一个我想与清醒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我们先看到一点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说在神的家里有贵重跟有卑贱之分，然后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追求贵重的，我们要追求成为贵重，追求成为贵重。那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点是说什么呢，用的是金银和木器瓦器来比喻贵重和卑贱之分。在神的家里我们要明白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在家里要神的家里要明白一点，就是在神的眼中贵重跟卑贱之分跟世界上怎么样是完全的，你基本上就是完全的颠倒就是了，完全不是按照什么呢，不是按照世界的观点来看贵重和什么呢，贵重或者是卑贱，完全不是按照世界的观点来看贵重或者是卑贱啊。首先今天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一点是世界的观念常常怎么样，常常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在来看一些事情，来看一些事情甚至也不免影响到教会。所以很清楚的知道一点是说，世界上看为重的，世界上说看为贵重的，在神那里怎么样却并不贵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弟兄在服侍，他是按着真心在服侍神，不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有很高很好的职位，是他有很高的学历，这个不是神所看重的东西，这是不是神所看重的，这些在神面前不成为贵重。那在这里讲的贵重跟卑贱之分在哪里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可以看他这里讲到的一点，就是说金银在圣经当中的一个，如果你看造圣殿的时候啊，金银在圣经当中所预表的，当这个圣殿当中这个那个路基伯那个座就是用什么，用金金来表示的，来用金金。那金银在圣经当中表明的一点是，金代表什么呢？金代表的是神的性情，银代表的是什么？银代表的是救赎和我们的信心。救赎和我们的信心。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神眼中贵重的是什么呢，正在神眼中贵重的就是，在神眼中贵重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经过神的对付，我们的生命经过神的对付能够怎么样，能够因着救赎，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对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的自己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死掉，然后可以怎么样彰显出神的生命，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是什么，贵重的，这在神的眼中就是贵重的。那哪一个是卑贱的呢，就是我们持续的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行， 我们的所行的就是按着自己的肉体所彰显的，只不过是我们人的本性的什么呢？人本性的一个天然的本性，那在神的眼中就是卑贱。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在保罗的这封书信当中，在给提摩太讲的这个书信当中，他讲到是说人要怎么样呢？人要成为贵重，来，人要追求圣洁，成为贵重，首先是人的一个改变，我里面的一个改变，我成为器皿，才能够合乎主用，才能预备怎么样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是怎么样？先做了对的人，才可以做什么？才可以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反过来。不会因为说我在教会做很多事情，我就是一个合神使用的器皿，不是这不会反过来的。神家里的事情永远是什么？永远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对的人，然后怎么样，神才可以用着我们来做对的事情，这是对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生命，神盼望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属经营的这样一个属神的，被炼过的，被对付过的，能够彰显神生命的这样一个性情，这是属神的，这是尊贵的。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肉体行的话，那所行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卑贱的。你知道圣经当中有讲的，讲银子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炼银子什么呀？就我们炼我们的信心，就像什么呀？银匠什么呀？炼银子一般。有没有讲到像银匠炼银子一般？哎，银匠炼银子要炼什么？炼很多遍。炼到什么时候银子算是炼好了呢？炼到什么呢？炼到这个银子可以怎么？一开始炼的时候有很多的杂质在上面，你看不清楚的。但是它几遍炼了以后呢？炼到这个银子怎么样？可以看出反射出什么？反射出那个银匠的形象的时候，这个银子怎么样？算是炼好了。那这就表明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什么？当神借着各样的事情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这些陶冶的工作，在这炼净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怎么样？能彰显出这个神的。所以今天我想弟兄姐妹要清楚的一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什么是看为贵重的？当一个弟兄不管是他社会地位怎么样，他是有很好的工作，有很高的学位，或者是说没有很社会地位很低也没有什么，但是只要这个弟兄是按着什么，我们看到他被神对付怎么样，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被神对付，生命当中怎么样，生命当中活出一个彰显神的一个这样一个性情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满了感谢，我们就满了感谢，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在生命当中也显出这样一个贵重的一个品质来。另一方面，不管我们怎么样做得再冠冕堂皇，说得再属灵，如果我们再怎么样，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按肉体来行的，非常按肉体来行的这些事情，如果这样的光景当中怎么样，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卑贱的事情。我们要圣经上讲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成为贵重，我们要寻求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要寻求我们的生命来被主对付，我们寻求我们成为圣洁的话，我们寻求我们的生命来被主对付，被主是炼净，借着各样的事情能够怎么样，能够显出神的这个神的荣耀来。来，今天世界上你看很两极化的，世界上很两极化，你不管怎么样，实际上不管哪一方面，当然世界更重的是看重那些所谓有高位有学问或者有能力的，那我们教会怎么样，我们就教会这样特别的在这方面要有注意，就是说不是靠着人的什么，不是靠着人的学问，也不是靠着人在社会上有多少能力地位，乃是我们在这里来一起来追求一点，是说看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来被神来对付，被神来得着。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看清楚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什么卑贱的。哎，贵重就是说我们属金属银的是贵贱，是贵重的，就是有神的性情的，是经过什么，是生命经过对付的，能够显出神的性情的，这是贵重的事情，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哎，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在这里讲到说要远避什么，要逃避，要逃避。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事业，做个什么与清心祷告的人啊、一同的追求。那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啊、他说到是说提摩太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来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那如果说我们这样，我们放眼望去的话，那数一下教会当中有哪几个是清心祷告主的人，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样。更要紧的一点是说什么呢？更要紧的一点是说，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清心祷告主的人，清心祷告主的人。来，实际上在这里啊，当保罗说让提摩太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实际上提摩太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了，哎，并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是一个牧者，然后他也在教会当中怎么样，要开始要他要做监督的工作，他要案例牧者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在里面，哎，做案例的做这些工作。所以在这里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指说、哦、少年人通常会有的，比方说是肉体的私欲啊，或者什么东西。但更要紧的是说，少年人的私欲当中也有包括什么？也有包括就是说，少年人比较怎么样？少年人比较容易怎么样？凭血气行事，来，比较容易凭血气行事，就是这些方面的东西也有比较容易，比较受愿意受人影响。比较愿意被人所看重，所有这些也都是什么？也都是一些少年。所以这些少年人私欲并不是好像今天我们在座大多数都中年以上的跟我们无关，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跟我们相当有关系的，来凭血气行事呢，愿意被人看重呢，所以这些东西怎么样？实际上对我们是相当有关系。那换句话说，追求圣洁是一个是要逃避，从这些事业当中逃避，正面的方法呢是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清心的人，做一个清心。实际上今天很多时候，实际上今天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拦阻我们没有能在神的面前能够来寻求圣洁，很多时候呢是拦阻我们的东西，吸引我们眼睛什么眼睛旁看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真正的定睛于在神的身上，没定睛神的身上，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呢，也就不是一个什么，也就不是一个清心的人。那我想我们来啊、读一下这篇诗篇呢啊、那什么样是一个清心的人？怎么样是一个清心的人呢？怎么样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诗篇来啊、这篇诗篇啊、这篇诗篇有点长，但是我想也无所谓，反正人的话少讲一点没有太大问题，神的话多读一点。好一点，来，我们一起来读这篇诗篇，来，诗篇啊、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来，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使我的脚几乎失地，我的脚险些滑跌，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所以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享安逸，财宝便增加。我实在是突然接近了我的良，突然洗手表明无故，因为我终日遭灾，每早晨受惩治，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债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了华地，使他们掉在尘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恐灭尽了，他们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此类一般。然而我却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用你的信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酸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恶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我有益，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那这篇诗篇，当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篇诗篇。那这篇诗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他当时有他实际的情况，我不知道他实际，我估计他有几点。第一个，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身体也衰弱了，但是所以他对于看到恶人怎么样死的时候身体强壮，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心里不平，来心里不平。然后有很多东西，很多的光景在这里。但我想我们不仔细的来看这篇诗篇，我只想来看看，就是说清心的人啊，首先不清心的人是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所谓不清心的人是什么？就是看其他的事情怎么样，过于看到神，就是一个不清心的人。看其他的事情看到都过于什么？过于看到神，这就是一个不清心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就讲过，对吧？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什么呢？说清心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必看见神。哎，他们必看见神。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样，过于看到神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到神，看不到神就不是一个清心的人。哎，看不到神就不是一个清心的人。那在这里我们来看的一点，就是那到底怎么样是一个清心的人？哎，怎么样是一个清心的人？就是怎么样让神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第一个，一个清心的人并不是说他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一个清心的人是什么呢？一个清心的人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光景带到神面前来祷告，来对付，这是一个清心的人。哎，不是说他没有问题，他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一个清心的人是愿意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对付，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清心的人。哎，就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是这样，他确实有问题在前面，是有问题，对不对？而且他也知道，但是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第一句话，诗篇的第一句话，他讲的是说，神实在是以恩待了那些什么以色列那些什么清心的人。换句话说，他诗篇写完以后，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清心的人，哎，他成了一个清心的人。那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过程当中有很明显的一个转折是什么？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当我来到神的圣所之后，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的时候，把我们自己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怎么样？神就要向我们伸点。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就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对付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清心的人。哎，这清心人。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个清心的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清心的人他后半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不看他的光景什么样，但是基本的原则也同样适用的，就是第一个，一个清心的人确实是一个看到什么，看到自己愚昧无知的人，就看到自己的愚昧，是看到自己的愚昧。 对不对？他在进了神的圣所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肺腑被吃，他看到自己的淫秽，就很多事情上怎么样？以前我们在按照世界的观点，按照肉体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很有理，很有道理。但是怎么样？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怎么样？看到自己的淫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看到神的带领。他看到神的带领，他说我不光是看到自己以为，但是我也看到怎么样，我在你面前怎么样，我在你面前是有何等的蒙福，因为怎么样，你常常与我同在，你的训言也怎么样，也一直带领我，哎，训言也一直带领我。第三的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一个清新的人是什么，就是说当他被神所对付的时候，在他原本看得很重的地方呢，原本看得很重的地方，他能够完全的被神来改变。他原本所看重的地方，被神来改变。OK， 你看在这个诗篇当中啊，诗篇当中，你看他成为一个清新的人，他不光是什么，不光是说看到看到那些人的光景。如果光只是看到什么，只是看到哦。坏人他想平安，这他的光景啊，看到坏人想平安，他看到哦坏，如果不在主里的人，他要怎么样？要沉沦。那这个并不完全，因为怎么样？这个最多给我一点什么？心理上的平衡，最多给我一点心理上的平衡，来，但并不完全。你看他完全的地方在哪里？他在以前看到什么？看到那些人什么？看到那些人身体强壮，死的时候怎么样，也不痛苦。但是呢，当他进了神的圣所以后，我们看到有一句特别的什么，特别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是什么呢？他看到了神，他接纳了，他把神作为他的父亲。你看他什么，他在这一句讲到，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怎么样衰残，但神是我什么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来，因为事实上，当他在神里看见的时候，他的光景可能并没有改变，他人所处的光景没有改变。来，他人所处的光景没有改变，他并没有什么，他的肉体的情况怎么样，并没有改好，而且他看到那些，他即使在怎么样，即使想到这些恶人。这些恶人的光景，最后成人，但是也实际上怎么样，并帮助不了他现在怎么样，肉体当中怎么样所要经历的征战，他要所要经历的挑战，有没有？而这个挑战，神给他的一个怎么样，让他的一个改变，是他真正的看到，虽然怎么样，虽然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怎么样，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时他才把他的眼光怎么样，从他肉体的衰残当中，从他心肠的衰残当中，移到什么？移到神的身上。他看到说，神是他的福分，神是他的福分。虽然我肉体衰，你看这个改变，他原来看重的怎么样？原来看重的，现在神真的把他什么看重的地方，把他的眼光移到什么？移到神的身上，移到神身上。当保罗说，我将万事丢弃，当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在保罗在讲这个以前，当他能够把万事丢弃来为要得到基督呢？实际上，保罗在讲的时候，在前面他更讲了一句什么呢？保罗在能够将万事丢弃前面，他更讲了一点什么？以前我以为有益的，今天怎么样？在基督里我都当作什么有损的。首先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怎么样，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放弃。首先神在我们身上对付的正是我们所什么，我们所看重的那些东西，我们让我们不清新的东西，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神就要用自己来代替这些东西，神要用自己来代替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不光是说我看到自己的余味，也看到神的带领，不光是说不是在这里一个找一个什么心理的平衡，乃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真正成为什么？神真在我原来看重的事情上，神真正成为怎么样取代了那个事情，神取代了那个事情。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四人的例子，在保罗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而今天我想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警醒的一点是什么呢？非常警醒的，或许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希望哈，对世界已经怎么样，已经没什么留恋了。我希望是这样哈，就是世界上的人兴旺发达，对我们，在我们心里怎么样，恐怕也激不起什么涟漪了。我盼望是这样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还是让我们不能够有清新的心，是什么呢？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什么比较？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弟兄的工作的果效比我好，那个姐妹的恩赐比我大，哎，那同样我们在侍奉神啊，他好像其他一切事情上怎么样一切顺利，我却怎么样难处重重。他身体很健康，我倒一直在病当中。这些时候怎么样？这些时候是会让我们怎么样不清，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是就是说世界上人，我因为我有一个平衡器在那里，而他们是成人的，所以问题是谈到弟兄姐妹的话，那个弟兄那他不成人的，我不能用这个诗篇来用在这里了，用不了了，对不对？那心里就那个，实际上这个事情并不怎么样，这个事情并不陌生，圣经上也有记载。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他去招呼彼得，问三次怎么样，彼得你爱不爱我，彼得说怎么样，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跟他说你牧养我的什么羊，对吧，你喂养我的羊。然后呢，然后耶稣就又跟彼得说了，他说彼得啊，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啊，你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啊，你要被别人绑上，带到你什么，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实际上耶稣是在讲什么呢？耶稣是在讲彼得在年老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被怎么样为主为他寻道，为他受苦，对不对？彼得，你知道彼得怎么样？彼得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哎，但是呢，他看见了耶稣边上的那个人，哎，所以他就问了，他说：“耶稣啊，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哎，这意思就是说我没关系，我这个可以，但是他到底怎么样，我倒是很关心这个问题，对不对？这实际上这是，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蛮有。看上去蛮不合情理啊，好像很硬，但是蛮有恩典的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如果我要等到我活着回来的时候，我第二次活回来的话，跟你没有关系的。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呀？他说你来什么跟从我，你来跟从我。而仔细想一点的时候，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一句话都没有跟彼得说，主为彼得死在了十字架上。来，当彼得要重操旧业，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当彼得要重操旧业去钓鱼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你爱不爱我，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爱来吸引彼得回到什么，回到服侍他的工厂当中。然后当彼得要关心别人到底怎么样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知道他的难处在什么，耶稣也知道解这个难处的唯一的药方是什么，你来跟从我。实际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我想想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是怎么样，也是同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是当我们还不认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心被世界吸引的时候，要走向世界的时候，他用他的爱怎么样吸引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来什么，来服侍他，让我们在服侍当中也自己被建立。然后接下去一点是说，神耶稣也怎么样，也借着告诉彼得的事情，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看怎么样，不需要看别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要来跟从耶稣，来，我们专心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清新的人，一个清新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我们如果要追求圣洁，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是说，再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睛从神那里挪开的，无论是世界上的东西也好，或其他方面也好，或者你说在教会里看的一些恩赐啊、恩典啊，或者说怎么这些也好，所有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把它挪开的时候。单单仰望主的时候，单单让主成为我们满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们可以让神的性情，让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什么，在我们里面长成的时候，来，在我们里面长成的时候，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和清醒祷告主的人来一起来追求啊。另外一点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点，就是说在这里提到了一个什么呢？祷告，就是说提到了一个祷告，来，提到了一个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当我们看诗篇73篇的时候，如果他来到神的圣所，来到神的圣所向神呼求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当一个所谓以清心祷告主的人来一同追求这个祷告呢，就是不光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要求带到神面前，这个祷告本身也是什么呢？祷告这里的祷告讲到的就是说，借着祷告神要怎么样，我们把我们的要求带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需要的，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征战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同时也怎么样，同时也等待怎么样，主来怎么样，主来改变我们，来，主来改变我们。昨天我们在男子早餐会的时候，我们看一个 video 的时候，这个讲员就讲到一点，说祷告不是一个单向的说话，而是一个什么呢？而是一个对话。你向神说话，神也怎么样向你说话。我不是说每次说你一定是说祷告神一定向你说话，但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很可以来试一下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一件事祷告，或者为我们要说的一句话，为我们要说的或做的来祷告，如果每次祷告以后你要做的跟你要说的每一次都跟你没有祷告以前是一样的话，我觉得这是很成问题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就成问题。我是盼望说有些时候我们要说的一些事情，我们祷告以后怎么样，我就不说了，或者我的说法就不是一样，就是说换句话说，这个祷告清心祷告主的人是什么呢？刚才我说清心祷告主的人是他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是愿意怎么样，是让神来对付，让神来改变的，来，让神来对付，让神来改变。所以这是另外我们在祷告上，我们要看到祷告是什么，是祷告是神来改变我们。另外一点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在这里讲到一点是这个追求呢是什么？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的，对不对？在这里很清楚的一点，这个追求是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的。这个追求是什么呢？这个追求是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而且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你有一些人在一起追求。当然，我们在整个教会，我们大家同心合意追求，来求神来建立我们，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没错，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对弟兄姐妹都同样有同样的爱心，这个也对，也没错。但有一点呢，我们这有一点是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可能跟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同样的亲密，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所谓的有什么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就是说我盼望说我们都有一些什么，都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同伴，就是说这里不是在建一个小圈子，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总是有几个是怎么样你的属灵同伴，我们可以一起来怎么样彼此鼓励，彼此来怎么样追求。那在这里呢，我也要讲到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来看属灵同伴的时候，说我不你不能是 各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样，个人在神面前的对付的光，要对付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我们来说我们和我们的属灵同伴来一起追求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说他要对付的东西可能在你看来怎么样，他要对付的东西可能在你那里不是一个问题，而你要对付的东西怎么样，可能也在他那里不是问题。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要看重弟兄姐妹怎么样，不是说看重弟兄姐妹的软弱，看弟兄姐妹的软弱，而是怎么样，而是借着祷告一起来怎么样，彼此把我们各自的软弱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求神来建立彼此的建立。这个是所谓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不然的话，你说我这是一个圣人，然后我来跟他祷告，不是这样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有怎么样，都有在神面前需要改变的地方，所以我不要用弟兄姐妹的软弱来拒绝他作为一个祷告的同伴，也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来判断，而是着说如果我在灵里比较亲密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可以有一个怎么样在一起，我们彼此来鼓励，把我们自己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用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对付，让神来改变。这就是所谓什么呢，以倾心祷告，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哎，那最后一点，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经文当中讲到什么呢，最后经文当中讲到说，讲到我们要追求的一些东西。那他特别讲到刚才的我们一开始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哎，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属神的东西，都是我们经过生命对付当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结出的果子来。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的果子来。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些方面来公义，我们来追求公义公平，然后信德是让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哎，仁爱是爱心。那彼得在讲到这各样的美德的时候，他讲了什么呢？讲了说有了什么还要什么，有了时候在彼得前书的，有了信德，有了忍耐，有了人，加上什么加上什么，他最后讲到什么呢？最后讲到说有了这个还要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有爱众人的心。来，爱是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成长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最属神的一个性格，我们在属神的品性，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这样的操练，这样的追求。最后呢，和平，让我们在我们不光是与人，与我们自己都有什么呀，都有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经文当中，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到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实际上这个句子是一个完成时，就是说这个事情是神所什么，这个事情是神所定义的，神怎么样，神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这场战役的什么结果，神已经怎么样预定好了。我们要用着我们的信心来跟上神所为我们预定的这样美好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今天当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人就是只是活在自己的败坏当中，自己的情欲当中，但是圣经上讲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说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来从我们的情形从我们败坏的心上脱离出来，但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就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如果你说盼望这些品行来这些的生命当中的 特质、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你渴慕这些事情的话，那耶稣基督是你的答案。耶稣基督是你答案，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来享受他在里面要赐给我们那些属神的性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光用你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宝贵的代价。主啊，你既召了我们，主神就按他的全能做了这样的应许，就是要我们能够脱离从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亲爱的主，就求你把这样宝贵的应许圣灵放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能够跟上神这样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寻求对付我们自己、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一切从世上来的败坏，让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来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贵重，让我们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今天还不能放下的，我们所看重的，主求你让我们借着祷告放到你的面前。怎么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来对付，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那是靠着你来帮我们对付。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就当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愿意这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施恩，你就向我们扬脸。主啊，当我们这样被你所塑造的时候，你的恩典临到这个教会，也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当中做你的见证，也临到一切在我们周围的人。主啊，就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